当选总统川普曾说，华盛顿是腐败的沼泽，要给沼泽排水。不过川普对这个口号已经不再感兴趣。
美国缉毒局表示，美国出现一种新型的致命违禁药物，其中很多是在中国生产并出口到世界各国的。
奥巴马和川普都批评媒体在这次大选中对候选人报道不公正，媒体报道对这次大选到底影响如何？
中国时间12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否认俄罗斯发言人有关两国已经冻结一切沟通渠道的说法，美国说双方仍保持接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告诉和平电视台，几乎每一集的对话都被美国切断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还就叙利亚战争问题通过电话。我们来听听科比的说法。
很难知道俄罗斯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美国和俄罗斯在广泛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外交接触。众所周知，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和莫斯科有重大的分歧，但对话并没有中断。
据美联社报道，佩斯科夫表示，华盛顿新政府并不太会扭转以前的做法，比如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发展北约的军力。白宫星期二表示，将致力于对俄罗斯实施新的经济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回应说，俄罗斯对奥巴马政府执行制裁的决定感到遗憾。
日本最高法院就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搬迁一案做出了有利于政府方案的裁决，这对要求把该基地迁出冲绳岛的人士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法庭表示，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去年十月取消其前任签发的有关填海造地为普天间航空基地搬迁铺路的许可是非法的。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希望把该基地从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带搬迁到较为偏远的地方，但是许多冲绳的居民要求把机场迁出冲绳岛，主要原因是噪音、犯罪和事故都与机场有一定的关系。冲绳是东中国海的一个战略要地，美国部队和飞机可以从这里对亚洲各地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及时的反应。
美国联邦政府的缉毒局表示，一类新型的致命性的违禁药物正在美国出现，其中很多是在中国生产并且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但中国对美国的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国不是问题的来源。这些新型的类鸦片麻醉药大受美国许多人的喜爱，麻醉药物的普遍化的滥用每年在美国导致的死亡人数要超过吃货死亡的人数。
这类合成的类鸦片物质每年导致美国成千上万人死亡，其中一个著名受害者是著名的美国流行音乐歌手王子。
这种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可以这么说吧，美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5%，但我们却消费世界80%的类鸦片麻醉药。
这位美国官员说，中国是芬太尼类药物的主要来源，这类药物最终大都会进入美国。中国对美国政府的这一说法表示异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本月为此发表文章，明确声言中国制造的卡芬太尼不是导致美国人服用违禁药物死亡的原因。
We're seeing fentanyl, fentanyl-related compounds.
我们正在看到芬太尼和芬太尼类的合成化学品以及这类化学品的前期产品从中国运出。我们所谈论的一些化学物合成品从中国用包裹直接运到美国，运到墨西哥或者加拿大。墨西哥的毒贩把芬太尼和芬太尼前期化学品合成为海洛因，他们就是这样利用美国人对鸦片类药物的上瘾。
艾米丽是美国缉毒局特别测试和研究实验室的化学分析师。
All right, so this is the chemical structure for fentanyl.
芬太尼的化学结构就是这样。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三环结构，中间的这个环叫做派定环， 这些绿色的球代表氮元素，红色的代表氧元素。芬太尼的化学结构可以在很多部位被置换，形成其他芬太尼的化合物。这种环结构也可以在不同的位置被置换，加上甲基或氟，再形成新的芬太尼类化合物。
尽管美中两国有时候会发生龃龉，但两国也合作制止危险化学品非法贩运。但是，执法部门的执法步伐赶不上科学创新的步伐。在今年7月26日，戴伊通过质谱仪检查到了四氟异丁酰基芬太尼。其实，在他检查到这一化合物之前，中国的供应商已经在兜售这种可以用来制造麻醉剂的化合物了。上海仙虫贸易公司就是这种化合物的供应商之一。美联社记者前往该公司采访，使该公司的经理詹米高感到惊讶。
上海这么多化学品公司，怎么会找到我们这里呢？
上海仙虫贸易公司从2016年4月开始接到供应四氟异丁酰基芬太尼的订货要求，但该公司的高经理表示，他们没有从事违禁药物的生产和供应。
当客户如果来问到我们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通常先查一下在中国这个产品是否是有管制有违禁的，然后还要查一下对方客户国家是否有管制有违禁。如果有任何的一项违禁的话，我们都不会供应的，都不会生产供应。
然而，四氟异丁酰基芬太尼是一种新产品，因此这种化合物还没有登入美国或中国的管控物质清单。面对来自中国的层出不穷的毒品化合物材料新品种，美国缉毒局官员贝尔表示审慎的乐观。
The Chinese recognize we have a problem. They're willing to work with us.
中国方面认识到我们有问题，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有通畅的意见交流和调查线索交流，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一些使用者在网络论坛中报告说，这种合成麻醉药劲道大，价格低廉。虽然服用之后的强烈快感并不多，但持续时间相当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柏林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正在佛罗里达休假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三与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班子开会，讨论有关反恐的事宜。根据来自德国政府的消息，柏林的恐怖嫌疑犯是一位24岁的来自突尼斯的移民。美国的难民政策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小夏你好。
平江你好。
小夏，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柏林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他的开放的难民政策受到了很多的诟病。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的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其实撂过很多狠话啊，其中就包括说不允许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移民或者难民进入美国。那么他的这种说法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形成政策了？
已经开始形成政策了。我们看到在欧洲这个德国发生恐怖袭击以后呢，默克尔受到指责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有警察就公开说默克尔你手上是有血的。那么这个在欧洲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本来就有大量的来自中东的移民，他需要劳动力。德国现在出生率只有1.3%，所以他需要大量进口劳动力。所以后来当中东发生各种就是危机，特别像最近叙利亚危机以后呢，他的难民政策和移民政策基本合一，大量接收难民。而那个去年的时候呢，奥巴马总统就宣布美国要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后来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说要增加到56,000名，那么川普呢就说，第一是我们不接受穆斯林国家来的难民，后来移民甚至说，他后来就改了口，改成什么呢？我们不接受那些我们无法查证的恐怖主义频发的地区来的移民。最后呢，他现在形成这个政策，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他要进行所谓他叫 extreme vett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严格审查，就非常非常严格审查。而有些地方比如叙利亚正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怎么去审查？他说审查不了我们就不接受。这是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新政府会采取这么一个措施。
那么川普说要进行极为严格的审查，审查不了我们就不接受。但是另外一个现实就是说，一场叙利亚战争确实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些难民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又要怎么办呢？如果美国在这个方面退缩得太厉害的话，未来难民危机引发的危机也就是近在眼前的。那么川普要如何应对这样的现状呢？
第一，难民人数有几百万，所以美国接受这个所谓10,000呢，也真是杯水车薪。主要是欧洲的事情和其他国家的事情，现在有大量的难民在土耳其，在其他的那个中东国家。所以呢，川普提出一个要求，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要在让这些 重建这些地方，让这些地方来重新那个恢复起来。那么他说了一句话，说了很多次一番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会跟中东这些国家不断的讨价还价，最后让我们给，让他们给我们很多钱，这个钱多到就可以安置，就地安置所有的难民。那么这个做法也，这个说法并不是个说法，的确是有这一个问题。因为呢，最后啊，解决难民问题都得是安置，尤其是几百万的难民，你要不重建家园是不行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川普有几个很重要的措施。第一是他内阁任命的人，他内阁任命这个国土安全的部的部长是一位将军，退役的将军，而这个将军的儿子在阿富汗战死了。所以呢，他会采取非常强硬的这个反对接收难民的政策。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任命这个蒂勒森当国务卿，跟俄国有很近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俄国就是美国需要俄国做什么？美国最需要俄国去共同处理中东问题。所以就是在美俄关系上呢，我们将会看到新政府会在就中东问题跟俄国进行大量的合作。那么同时卷进来的会有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等国家，另外还有国家我们要注意，就是伊朗。尽管川普放了很多狠话，说要取消这个伊朗核协议等等的，但是俄国跟伊朗有很近的关系。那么伊朗在这个叙利亚这些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美国跟俄国合作呢，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换取伊朗一定的合作关系，这个我们是要关注的问题。
小夏，就如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美国要解决这样的比如就地安置的问题，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靠单边主义而落实的政策。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可能会需要跟俄国啊，需要跟这个伊朗啊，需要跟沙特阿拉伯之间形成合作，但是具体来说，美国好像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是起起伏伏啊，那么怎么样能够确保这样的合作真的能够成型？
这个合作是不容易的，应该说，所以我想那个川普这么挑这些跟这些国家有很近的关系的人呢，是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合作关系，我们今天就还没有看到，川普还没有上台，我们没有办法具体猜测到他会具体做什么事情。但这个人不按牌路出牌已经很明显了。今天刚刚出了，就是我进演播室刚刚出一个新闻，非常有意思。这个新闻就是什么呢？川普在度假，在佛罗里达家中会见了谁？会见两个公司的老总，一个是波音公司，一个是麦道飞机公司。这两大飞机公司的老总进去之后呢，波音公司老总出来说他曾经说要取消我们这个总统座机，现在我们价格会便宜点。那么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这位后任总统的，他会用非常个人化的，就非常细致的一个一个合同谈判的方式来谈判所有国际条件。我们要记住，就是这个虽然这个中间它不是单边主义，它是多国合作，但是呢川普从选举的时候一直就说这个合作是一个一个国家进行的。所以呢，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说它形成什么样大的国际条约，而是每一个国家它会怎么处理怎么谈，这是很有意思的。
好的，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美国的一些移民服务组织专门为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移民提供信息，告诉他们如果被执法人员拘留，他们都享有哪些权利。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组织更是感到这一项任务迫在眉睫。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采访了他们在马里兰州举办的一个讲座。
假装是执法人员的志愿者大声敲门，敲门声很大，听众们都静了下来，这正是讲座发起者想要的效果。大约100人参加了这个简短的训练，了解如果执法人员突然搜查或是被捕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非盈利的马里兰州移民服务团体希望让无证件移民知道他们的宪法权利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We all should know what those are right and how to make them stand.
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权利和如何行使这些权利，比如被捕后有权保持沉默并聘请律师。对执法人员，你只需说出你的姓名，说你住在马里兰州，这就够了。
当选总统川普声称要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要沿着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并把数百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
川普权力很大，我们很多人都很担心。
奥巴马总统2012年签署了有关保护数百万入境时尚未成年的无证移民的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的受益者玛利亚·艾雷拉说，她担心川普会推翻现有的行政命令。
我很焦虑，担心川普有一天会决定取消奥巴马的命令，造成许多人骨肉分离。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会发生。我今天来就是要获取信息，我可能没有太多的信息，但他们有。
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的主席丹·斯坦尼说，他知道对于玛利亚·艾雷拉等人来说，目前并不是开心的时刻。但他说，移民服务团体举办的类似的研讨会，往往使当局难以执法。
这些组织所做的就是设法让执法部门难以决定谁有权留在美国，谁无权留下，目的是阻碍移民部门执法。
有些人预计川普上台后会采取措施打击非法移民，但也有人说最好是趁他还没有上台赶快了解相关的信息。
这是我的国家，虽然这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是我是在这儿长大的，我感到周围都很熟悉，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川普对奥巴马下令保护的74.1万未成年时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表示同情，但他并没有说他不会推翻这一命令。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马里兰州海亚斯维尔报道。
美国人今年11月购买房屋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快速度，但是上升的贷款利率、房屋的日益短缺以及更高的房价，可能会对明年的房屋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关详情，我们来请安华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我们来看美国人今年11月购买房屋创下了近10年的最快速度，但是呢，上升的贷款利率啊，还有房屋的日益短缺。也就是房源的短缺，还有更高的房价呢，可能会对明年的房屋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美国有一个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那么这个协会星期三表示，上个月的成屋销售上升了0.7%，达到季节调整后的561万套。成屋销售比一年前上升了15%。美国东北部的房屋销售是，上升了8%啊，这指的是成屋销售。那么南部上升了1.4%，西部和中西部则出现了下降。那么今年11月市场上只有不到190万套的房屋，比一年前下降了9%。上个月供应短缺把房屋中间价推高到$234,900，环比上涨了6.8%。美国商务部星期五报告说，上个月房屋开始下降了18.7%，经过季节调整后为109万套。那么在这同时，30年固定贷款基准利率上周呢升到了4.16%，达到52个星期以来的最高。美国利率自从11月8号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以来一直在攀升。投资者之所以呢是推高利率，原因在于他们预计川普的减税计划以及在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更大，将会提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房地产经纪人网站预计明年的成屋销售增长呢是小幅增长2%，达到552万套的水平。另外呢，埃默斯特皮尔庞特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斯坦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一些预期的购房者随着房贷利率的升高，可能会使得他们的支付能力变得紧张吃力。为了让这些购房者能够购房，房价可能会受抑制。不过，健康的劳工市场给了更多美国人购房的信心。美国失业率现在呢仅为4.6%，是9年来的最低点。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我们来看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星期二就有关该公司出售的部分柴油汽车尾气检测舞弊的指控达成了解决方案，预计大众公司将要为此支付10几亿美元。按照这个部分解决方案，大众公司必须回购或者修复从2009年到2016年售出的8.3万辆汽车，其中包括在大众汽车厂生产的保时捷和奥迪汽车。加州起诉大众公司，指控它违反了清洁空气法。大众公司在某些柴油汽车上安装了可以探测 该车是否受到尾气排放监测的软件。一旦发现受到监测，该车的污染控制装置就会启动，隐瞒了污染气体的排放量。一家联邦法院在10月份下令大众公司给安装这种非法软件的柴油汽车的车主提供赔偿。大众公司承认在尾气排放检测上欺骗了顾客，该公司依然面临刑事指控和私人车主提出的诉讼。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顾问、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在川普入主白宫之前，必须处理如何解决商业利益冲突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美国从未出现过一位在商业上如此成功的总统，因此过去制定的相关规定已经没有效力了。金里奇建议成立一个可以全面接触川普家族商业的专家小组进行常规监管，并拥有约束总统的权利。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集团的股票星期三开盘后飙升，收盘涨幅达到了3.11%。在此之前，该集团董事长曹旺德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他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赋税比美国高35%，尽管美国的劳工费用高过了中国的8倍，但在美国生产更有赚头。
继续是两则简讯。一位匿名的谷歌产品经理提出了诉讼，指控谷歌违反劳工法，在公司内部运作一个间谍项目。他指称谷歌的非法保密协议就是为了防止雇员把敏感的信息披露给监管人员、执法人员或者是媒体，雇员即使发现谷歌从事非法活动也无法进行揭发，违背了谷歌不作恶的座右铭。谷歌的发言人对其指控予以否认。星期三，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决定同意一名死刑犯的要求，对在1990年一个谋杀现场附近发现的烟头进行 DNA 的检测。死囚犯泰隆·诺林被裁定杀害了一对81岁的老夫妇，但他坚称无辜。此案涉及死囚犯要求 DNA 检测被拒，在结案之后是否有权上诉的问题。
加拿大政府呼吁释放在阿富汗北部被绑为人质长达4年的一对美加夫妇。之前绑架者发放了一段有关这对夫妇的视频。视频显示，加拿大人约书亚·博伊尔和美国人凯特·兰科尔曼以及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所生的两个孩子。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科尔曼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当选总统川普呼吁解救他的家人。
他们想要钱、权力和朋友，你必须给他们这些东西，然后才能取得进展。被绑架5年，时间已经太长，这显示了各方的失败。相信我们，我们已经试图向他们解释其中的讽刺与罪恶，但无济于事。
博伊尔和科尔曼2012年底在瓦达克省背包旅行时，被塔利班的一个分支哈卡尼网络劫为人质。那里是喀布尔附近一个反叛组织控制的重镇，科尔曼当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自8月份出现过一段有关这对夫妇的视频之后，这是他们首次在视频中露面。在8月份的视频中，他们警告说绑架者将杀害他们，除非阿富汗政府停止处决塔利班囚犯。自从他们被绑架后，美国政府试图解救他们，但屡遭挫折。哈卡尼网络组织要求释放他们的首领之一阿纳斯·哈卡尼，阿富汗情报机构2014年逮捕了他，阿富汗政府已经判处他死刑，美国国务院与阿富汗政府还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VOA 卫视报道。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布兰斯塔德是川普和习近平的共同的老朋友，由他来担任驻华大使是否有助于两国间的雾霾加以消散。此外，专家试点将为您解析媒体报道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媒体对两党候选人的报道是否客观公正。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我们来回顾这次节目上半小时的主要内容。日本最高法院就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搬迁一案做出了有利于政府方案的裁决，这对要求把该基地迁出冲绳岛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缉毒局表示，一类新型的致命性的违禁药物正在美国出现，其中呢，很多是在中国生产并且出口到世界各国的。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国不是问题的来源。美国的一些移民服务组织专门为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移民提供信息，告诉他们如果被执法人员拘留，他们都享有哪些权利。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挑选爱奥华州的州长来担任下一任的驻中国大使，中方对这一任命表示欢迎，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媒体在质疑说，美中关系因为最近的潜航器被抢事件以及川普的一些涉华言论而进入了雾霾期。那么一个川普和习近平的共同的老朋友来担任驻华大使，是否会有助于两国间的这种雾霾得以消散呢？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我们演播室。海涛
你好。
海涛，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尤其北方地方正在遭受雾霾的困扰，
非常严重
的雾霾，没错。为什么美国的媒体会把现在美中之间出现的这些矛盾和摩擦也称为是一种雾霾？
中国的雾霾，特别是北京地区发生的雾霾，最近大家都看到，一个礼拜以来非常的严重，就是伸手不见五指那个感觉。那么最近呢，由于这个川普他当选以来呢，美中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最突出的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潜航机被抢事件。那么川普也发表了一些言论，他在推特上说啊，这个东西您中国我们不要了，你想拿去就拿去吧，这些话都比较轻率一些，所以中方呢也没有按照这个川普的话说。就是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川普还对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问题，还有什么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还有很多之间双方很多问题，他都发表了一些言论，让中国非常的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国的那个有的媒体就认为是现在不是北京雾霾严重吗，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出现了一种就是非常这个混沌不明的这么一种状况，这是美国媒体对两国关系的一个现状的一种描述。
就是说这个前景非常不明确哈，
起码现在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是非常混沌的。
那么海涛，我们知道这个布兰斯塔德，刚才我们在介绍了说中方称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那么他其实对一个川普的竞选也这个有汗马功劳，所以可以说是川普
的
一个老朋友。
对，起码他的儿子，
没错。所以他来担任驻华大使是否能够帮助来消解美中之间现在存在的这种雾霾？
可以说他可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非常的有限了。因为我们知道大使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者，命令执行者，他不是一个决定的做出者，真正有决定做出的是美国的这个国会，美国的政府总统。不管驻任何一个国家大使只是一个间接的一个执行命令者。那么我们看就是前几年不管是骆家辉驻中国的大使也好，他在任上碰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比方说陈光诚的问题，比方说王立军的问题，这些事件发生了以后直接和美国大使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有关系。但是骆家辉他绝对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解决不了，他必须事事请示汇报，直接每天和美国国务院、美国总统来联系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大使他只是一个就是解决问题，就是说他不可以就做出一个命令这个发出者，他只是一个命令执行者。那么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大使呢，那更是不管驻任何国家大使，那都是完完全全的亦步亦趋的跟着上一级的，跟着外交部的指示来办。 那中国就更不可以了。美国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它离不开，它就是一个放出去的风筝一样。美国政府、美国国会永远把这个线拉在手里，你永远飞不出去多远。这个飞的线，飞你可以飞多远是非常有限的。
嗯，那么这个综合来讲的话，两国关系的改善啊，通常还是要依靠什么样的根本性的因素？
我想在这里头，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双方有一个比较相近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话呢，有些矛盾的处理开对就是就比较容易一些了。相对来说，美国和美国有相同理念的国家，比方说西欧啦、日本啦、澳大利亚，处理一些就是事情的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川普他是说他不要走意识形态优先这条道路。
没错，可是川普光在这个就是就是经济方面、经贸方面就给中国人就出的难题，也就够中国人。不能说喝一壶也他们非常不满意。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环球时报最近一个月以来就指名道姓的骂川普的这个社评起码有六七篇。你想想，一个报纸，一个国家的报纸，当然它不是和人民日报，它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个报纸，这个每天发生了，每天一上来你一看就是又是骂川普的，指名道姓的骂川普。就是说中国人对川普已经感到非常的这个，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非常的不爽，就是说他非常不满意。现在你还没有上台，你要再一上台以后呢，这个就是双方的矛盾，这个就是用我们通俗的话说，那仗有的可有的打的。
嗯，那么海涛继续你刚才那个话题的讨论，就是说除了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之外，还会有哪些因素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
有一些，你比方说这个潜水器的问题，这个和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双方的利益问题。那么我们回想到以前2001年撞击事件，或者1999年的南斯拉夫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的军机炸事件，就这种大事件如果一旦发生，那么就是掀起在中国可掀起这个很大的这种反美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也好，是浪潮也好，是可以期待的。而大使不管你是谁，你是习近平的好朋友也好，你是川普的好朋友也好，或者你是什么别人的好朋友也好，都无助于是，就是在这个你显得非常的这个无力。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好，谢谢。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唐纳德·川普也经过了选举人团的投票，正式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不过，这次大选给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带来的震荡却是仍然余波荡漾。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媒体报道对大选和候选人的影响。上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记者会上批评记者，指责媒体在这次大选中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报道不公平。奥巴马认为媒体过度地报道了维基解密关于民主党竞选负责人电邮被入侵的事件。而在共和党方面，川普则是指责美国媒体已经成为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私家利器。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说，自从在七月份提名以后，川普在广播媒体上所占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克林顿，但是91%的报道都是对川普的负面报道。那么媒体报道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媒体对两党候选人的报道到底是否客观公正？今天我们邀请台湾《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资深记者刘平先生来谈谈这些话题。刘平先生曾经长期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的驻华盛顿记者，欢迎刘先生。
谢谢林森。
媒体报道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总统大选啊，这个结果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好，你刚才提到了几个统计数据嘛，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川普方面，说91%对他都是负面报道。
嗯，
确实有这个，我手头上有一个统计数据，它本来是一张表，也许在网络上在这个透过摄影机不是十分清楚。
嗯，
但是他是选了很多家媒体啊，这个媒体这个报道确实是很明显的对于川普是很不利的。
嗯，
但是呢，您讲呢，前面说奥巴马总统很不高兴，说对民主党也很不利，所以就发现呢，两边都对媒体有所批评。
是，
那只有到了这个专制集权国家的时候，对媒体就非常高兴了哈，那是100%的对于当政的是有利的。那您刚才问说，到底达到了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对，
这很难说。可是我必须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选举结束之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总编辑给他的所有的同仁呢写了封信，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错得这么离谱？ 意思就是我们怎么都认定了一定是民主党当选了呢？所以最后啊，民主这个纽约时报的有一个标题都做好了，叫 Madame President， 从来都是叫 Mr. President， 这个标题用不上了。但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他说得很白，请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多往外边走，不要光待在纽约里面，不要光看那些这个民意调查，不要光看媒体的报道。所以他自己是媒体工作人员，告诉自己的同业不能紧盯着媒体报道，也就是说媒体的确常常忽略了很多重要的讯息，这个对选民来讲是不公平的。好了，我讲了半天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可以这么说，有时候这个媒体的报道对这个选举的报道有时候是会误导受众的。
对，这个我记得就在选举开票当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吗？
是。
回去我看了另外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个美国的媒体，他的这个女主播从楼上走到楼下来，在办公室里他讲了件事情，说他是在选前好几天了，他说川普可能会当选呢，结果全体一片哗然呢，大家都笑不可遏，说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推测呢？也是您刚才讲的会误导，很难有一个量化的结果告诉大家究竟有多少选民是受到了媒体的影响而投下手中这神圣的一票。可是确实是媒体会不会产生误导，不过你知道不管怎么误导法子，美国究竟还是比较媒体是开放的国家，所以你可以多一点的去了解资讯，所以就算是误导，这个程度应该还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提的，就是奥巴马总统对媒体的批评，实际上是上一个星期五，一般都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可能是他在任的最后一次的公开的记者会了。在这个记者会上，他批评说这个媒体对希拉里·克林顿民主党候选人的这个报道是不公平的。你怎么看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说法，对媒体的这个批评？
您说了，这可能是任内最后一次，就竹筒倒豆子，什么话都讲出来了。他很长的时间呢，对于这个民主党任这个说是民主党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为什么呢？您刚才讲的一个就是他觉得媒体太专注于俄罗斯入侵民主党负责人的电邮的事件，
是。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觉得那个时候啊，媒体对于政策的报道太少了，因为啊，都在了解两位候选人的很多私人的事情，谁又讲了什么脏话了，谁又是怎么样的这个行为啊不检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拉里·克林顿他的这个健康一度也成为大家的话题，
没错。
那媒体当然是紧抓着不放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财富的问题。这财富两个人都有啊，一个是这个川普他到底是不是
就是个大亨啊？
对，然后有没有逃漏税？
是。
可是呢，那个事情吵了很久就淡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克林顿夫妇基金会的问题，然后他们夫妇俩在这个没有在朝的时候，在野的时候，但依然有他的影响力，借着影响力也是一种权力，然后这个获知了大量的财富，这个成为这个媒体啊始终非常关注的焦点。所以这个奥巴马觉得没有让民主党的候选人呢真正的能够有机会来表达他对于政策的看法，他觉得受的是不公平。
实际上媒体在这个报道当中，也就是说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当有些人批评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媒体那自然就要去报道。而且美国的媒体基本上报道的内容或者报道的事件要按照就是他们的批评的时候，那都是负面的报道。对，不太会像专制国家的媒体那样总是就要去歌颂某一个人或者是歌颂某一个政府。我们再来说说川普批评媒体的这个看法，他甚至在刚刚开始被提名就已经开始和媒体的关系就十分紧张了。他就说这个媒体啊，美国的媒体让民主党人让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就是给控制了，成了他的私家利器了。
对，相对的媒体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话。尤其是在选后他跟这个到纽约时报去讲好了要去，到了早上当天早上又说不去，折腾了半天又要去。然后呢，你知道纽约时报后来好几篇文章对于川普是毫不留情的，
是
包含了说这个川普啊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哈巴狗，这个是骂人骂到这个到了极点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还好我那天不在，因为我根本不屑于跟你这个总统见面，你这个总统啊就把这个事情啊搞得这个好像是这个总是大家都在关注你，其实然后你再赶快再来辩解。这个他这个专栏作家这文章之后，后来想到让我想到了有一张图啊，可以来表示媒体这个对于川普的报道。这个红线的部分呢，我不晓得是不是还可以这个透过这个画面还看， 这个红线的部分是有关于川普的报道，蓝的部分呢是有关于这个克林顿女士的报道。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川普的报道不断的在上升，也就是说川普很受媒体的关注。但是这个关注者也呢未必就是好消息。但你知道啊，很多选民呢、啊、他就是对于候选人的了解他不是很清楚，你媒体给我什么我就听看什么就听什么了。
是，
所以呢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他跟川普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你看等他正式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时候，他的那个负面的那些报道啊超过了这个在就是我讲了一个更具体的一点吧，在他还不是候选人的时候，他的负面报道跟正面报道的比例没有那么悬殊。等他成为正式候选人的时候，负面报道跟正面报道是77-23，那就是3-1，几乎到了4-1。
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被正式提名了，就是说大家都来关注你了，那自然就是说负面的消息可能也就会更多了。
是，
那么之前呢是关于对媒体的批评，之前是川普说媒体对他不公平，现在奥巴马又是说呢媒体对克林顿不公平，他们双方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似乎是在各说各话。那么到底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报道当中，我们媒体，你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我们媒体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在报道的时候确实是对他们任何一个人不公平了吗？
好的，咱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这新闻学有一句话嘛，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越是新奇的啊，越是过去没有发生的，越是罕见的，越成为报道的焦点嘛。美国从来没有一个这么有钱的人当了总统，那么现在这个这么有钱的人或者是竞选总统，他钱怎么来的？哦，果然原来还有逃漏税啊什么的，大家当然就关注了嘛。所以你说这个媒体到底有没有公平不公平啊？我们看一些比较科学的数据啊。这个有几位这个政治科学家，就是他们用量化的方式啊，然后呢，他们搜集了22000篇左右的文章啊，这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媒体，包含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中西部的报纸，然后呢，这个他也选择了立场比较保守的或者立场比较自由派的，综合起来，结果呢，发现呢，大体上是公平的。我讲这个数字，讲一个更具体的，他们搜集的《华盛顿邮报》1000篇左右的文章，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明显的是偏向希拉瑞，或者明显的偏向川普，然后有多少偏向这个民主党，偏多少偏向共和党。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呢，大概是1.2%，就这个比重是非常低的。当然，你可以讲什么叫做明显，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就是这个几个科学家，政治科学家，他们用一个比较量化的标准得出来结论，就是说大体上今天这个媒体里出现了几篇有关民主党，几篇共和党的，对民主党的批评如何，对共和党批评如何，他们用的这个统计数据之一是形容词，比方说这个人行为恶劣啊，怎么这种形容词，他都是把他的这个做一些统计量化出来。大体上媒体或者说是这个有关于媒体的研究认为，美国的媒体大体上应该还好了。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纽约时报》啊，《纽约时报》这是当然在美国这是最有影响力的纸媒之一了。那么在这个媒体，我们这人类进入这个电子媒体时代之后啊，我想让你谈，就是说纸媒传统的像报纸对，比如说总统大选的影响，还有就是电子媒体对这个大选的影响，怎么看？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纸媒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了，是这样吗？
好，这个用一个就是讲统计数据啊，因为这个比较相对是要科学一点的。《纽约时报》今年度的盈余会比往年都多，比过去好几年都增加。
为什么这样？
因为订报的人大量增加了，在这个选前到选后，这个听说到前几个礼拜还是延续这个趋势。《华盛顿邮报》订报的人增加了73%，波士顿的《环球报》他说在网上看他们报纸的人也是大量增加，也就是说一方面呢，这些传统纸媒他也希望走上的这种网络的方式，让大家不一定要打开那么大张的报纸就可以看报了，就可以得到讯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选民呢、啊、对于这些传统的媒体啊，他的信任程度是更高一些。今天讲了一个这个很荒诞的事情，然后呢，你觉得说这网络上的东西可信度稍微差一点。我记得当年这个最近卡斯特罗过世啊，我想起来当年呢， 美国这个训练这个古巴的这种这个反抗军呢，然后要在猪湾登陆。其实别的媒体已经报道过了，可是呢，古巴不知道，美国人民也不知道。后来美国国防部长讲，就是因为纽约时报报道了，让古巴有所防范了。别的报纸报道不算，纽约时报报道才算。也就是说，这个媒体它长久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在选举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大的功效。所以啊，这个纸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看纸媒现在在这个选举过程，一直到选举延后、选举之后，它仍然受到高度的重视。我不知道川普啊跟哪个其他的媒体见面，会跟纽约时报见面如此受到重视。
对，这也是就是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你对整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这个体系的一个评价是什么？
好的，他们都有立场，大部分都有立场，但是呢，他的立场是表现在他的社论上，社论这个旗帜鲜明的支持某一候选人，但是在对候选人的介绍、他的背景、对于他的采访活动的介绍、对于他的政策、对他可能用人的介绍，大体上他们是希望比较公平的。今天给你多少版面，也给另外一个候选人多少版面，总是希望在这个新闻报道上是能够中立的。但是这个如果是有所批评的时候，那对不起，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当然负面的就会层出不穷了。
好了，时间的关系，刘坤先生，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资深记者、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硅谷，看看那里的一位藏传佛教喇嘛是如何向监狱中的服刑人员传授佛学教诲，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这段时光的。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在美国的加州圣克拉拉有这样一个人，他并非是创业的新贵，却同样给一些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叫普赏洛桑。洛桑曾经是一位藏传佛教的喇嘛，一生都在志愿地帮助别人，游历各国。他现在住在硅谷，每周啊都要去圣克拉拉的监狱，给狱友们传授佛学的教诲，帮助他们更耐心、更静心地度过人生的这段时光。
这是我的神奇盒子。
My name is Lobsang.
So I'm going to visit.
我叫洛桑，现在我要去圣克拉拉县的监狱。我已经去了6年了。这是监狱的围栏。 我每次进去之前都希望抱有同情心，我会先冥想一下。很多人都说进监狱有不好的气息，但我是把他们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人，而他们也需要帮助。
见到你真好，洛桑和我一起为这个项目工作两年了，我们相识的地方是监狱。
Know each other in jail. One of my primary purposes here is coordinating.
我的主要工作是协调监狱的精神活动，帮助狱友们增强信念。这是个保护性拘留所，属于中等警戒度。狱友们之所以被管制在这里，是因为他们需要与其他狱友隔离开来。坦白说，一个人被控性犯罪时，他会有强大的羞耻感。社会对这些狱友的态度是非常批判性的，非常严厉。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与家庭、朋友隔绝，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n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accused of that is very judgmental, is very severe. Oftentimes with that, they are cut off from their families, their friends, the community will ostracize them in profound ways.
So just try to calm your mind. So whatever you have in your mind before you get in here.
现在试着平静下你的思想，不管你来之前为什么有所烦恼，都先把它放下，就做你自己。你的心平静下来之后，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练习正念。
Mindfulness.
我教授的这个项目叫做。留心去等待，因为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在等待，我只想让他们等待的时间更有意义，少一点压力。 Robert， 你能读一下这个小纸条吗？
用英腔哦。
Prior to coming to this class I was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arrested first time I've
来参加这个课之前，我是第一次被捕，第一次进监狱，对我来说信息量太大，焦虑感侵蚀着我的身体，让我不断的恶心反胃。
From like one，
如果要用一到九来形容困难程度，可能是十五。要在这里有正常的心态，非常难。65名狱友，65种人格。
在这里，你不可能有个人空间，但是通过冥想，你可以有自己的世界。I was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before. After graduated from the monastery,
我以前是一名藏传佛教的喇嘛。从寺院修行完毕之后，我走访了很多国家，探索藏传佛教艺术与文化。自从我离开寺院，在美国安家之后，我就开始寻找自己能做的事。我的一生都为寺院志愿服务。我想，我可以免费传授佛教知识给人们。而监狱就是最合适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这些知识和信念的支持，但是却没有机会。
There aren't a whole lot of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that want to go to jail. So this is a pretty specialized.
在社区里是很少有人愿意来监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服务，因为它需要有极大的同情心，并且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批判性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重你的心。
Is people look at your heart.
People who makes you upset and angry always irritates you.
那些惹你生气、让你抓狂的人，试着把他们看成你的老师。正因为他们，你才有机会练习自己的耐心。你能这样想吗？
我其实常常想到你，这真的有用。
我们之间有了联系之后，他们就开始期盼我每周三的到来。有一次我一周都没有去，他们就问：“洛桑，你去哪儿了？”我们都在等你呢，我就觉得好抱歉。要离开非常难，因为他们对我是如此的信任。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能够给他们希望的人。
每周都会发生好多事儿，来这里能帮助我重新专注于自己，使我有力量摒弃旧事，再以崭新的态度来面对下一周。我甚至希望每周有两次课。
花季惨淡消失，我笑了几次，所以不错。要知道我进来之后就没怎么笑过， 失去伊人之缘不容我们悲伤。
这就是写的你啊。
So today I received one.
今天我刚收到一封信，我有个学生跟我上了一年的课，后来他被判刑六年。圣昆丁监狱是旧金山最严酷的监狱，就在这片海之间。他说，我现在还在圣昆丁监狱，每天24小时待在我5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除了一两次5分钟的洗澡时间。我7月份给你写了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不知道你怎么了，希望你能抽空给我回信，我一切都好。嗯，他说他需要冥想。
他就有一次他说，你不知道每一个礼拜三回来的时候，那一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后来我就说你，我建议你就是说，请他们写一些他们的 feedback， 就是他们的感想，然后一小小的纸，很多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用铅笔写的。我很爱我的家人，我非常的关心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会说，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每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晚上我真的是每一次看到我都会自己会掉眼泪。
慢慢吸气，再吐气。
我非常感谢洛桑为我们做的一切，就像他教我们的一样，在我们要拯救世界之前，先拯救自己。
Before we try to fix the world, we gotta fix ourselves.
I hoisted prayer flags for the good luck of my.
竹马之交所送，经幡挂于树梢，护林僧俗纵观，请您不要投食。
The inmate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ty.
狱友是社会的一部分。95%的狱友还会回到社会。
In love with the lake,
天鹅因恋泥池，想做片刻停留，无奈河面结冰，只能了断念头。
社会为狱友们提供资源帮助他们，也在帮助自己，也意识到每个人都还有希望，每一个人都有。
Hope for each individual, each individual.
好的，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樊东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还没有上任就已经引发美中关系紧张。除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之外呢，也在推特上发文指责中国。那么中国的官员和官媒除了相继反击之外呢，中国的海军船舰也在南中国海劫走了美军的潜航探测器，并且在星期三令台湾失去一个邦交国。今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很高兴为您邀请到魏金生先生来为我们解析川普上任之后的美中台关系，请您锁定9点到10点的时事大家谈。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